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这样理解教育：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尽管有许多的父母会认为孩子的教育问题主要是由学校和社会来承担，但却无法否认，当成为父母开始，一场润物细无声的生命影响生命的教育活动已经在孩子身上悄然展开。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习惯，我们对孩子的期望、要求，以及与孩子的互动方式等等，都在悄悄地影响和建立着孩子的生命。孩子这棵树会长成什么样？孩子这朵云会变换出怎样的形状、色彩？孩子的灵魂呈现出来的是善是恶，是有趣是无趣，是美还是丑，都将在父母这肩负着养育责任的雕刻大师的手下呈现出不同作品的样式来。无论孩子这颗果最终长成什么样，父母这个因都脱不了干系。因此家庭教育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可谓是关键中的关键。父母要想教育好孩子，也不能不先教育好自己。说到底，养育孩子其实是父母成长的功课。当然世上有不少好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都可以学，但要用好在每一个独特的孩子身上，却要看父母与孩子有否建立起亲密的爱的连接。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积极暂停，让我们的感觉好起来。暂停的意思是，当孩子犯了错误，父母要求孩子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安静地待着，自我反思，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所在，认错并跟父母道歉才可以回来。这也称之为暂时冷静法则。这个法则是在美国很流行的教育方法，在电视节目《超级保姆》中也有介绍。我曾经看过一集，几乎深以为然。不需要批评指责，不需要大喊大叫，你犯错了，好，那就去冷静一会儿吧，好好反思，知道自己哪里错了，再来找我。看起来这是一种很文明、很有效的教育方式，所以我也用了。起初是让曼曼到自己房间的飘窗台上坐着，而且要求她腰板坐直。我看到他有点茫然、惶惑的样子，却也按照我的要求做了。 也曾经因为他对姥姥姥爷说话不礼貌，罚他站在椅子上反思。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我们自驾车去云南旅行，曼曼和姥姥姥爷坐在后排，一整天几乎都在车上，令他情绪很不好，跟姥姥姥爷常有纷争。我便要求他半个小时内不许说话，他果然遵守了。爸爸后来问他这半个小时不说话都在想些什么，他说，
想死，想我还不如去死了。
我听了很震惊，曼曼照我说的去做了，但是在错误行为上却没有什么改变。我看到这个方式对他心理上的负面影响，渐渐的也就放弃了这个方法。后来我学习正面管教，知道了正面管教中有一个方法叫积极暂停，也就是当孩子行为不当时，不急着纠正他的行为，而是提醒孩子先到一个他自己选择的地方，也就是积极暂停区，不是在那里反思自己的行为，而是让他自己的感觉好起来。这个法则和暂停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不是为了让孩子反思自己的行为，而是让他的感觉好起来，平静下来。暂停往往是一种惩罚，而积极暂停则是平静情绪的方法。因为人的大脑有这样一个功能，负面情绪来时是瞬间的，但要恢复平静则需要时间。人在有情绪的时候，行为往往不受理智的控制，而是顺应本能的反应。所以当情绪来时，先不要解决问题，先平静情绪，让感觉好起来。感觉好才能做得好，在平静的情绪下才能理智地处理问题。孩子如此，大人也是如此。曼曼曾经也给自己建了一个积极暂停区，就是一个大纸箱，铺上坐垫和枕头，周围用绿色的纸剪成青草的样子贴上。曼曼把它命名为兔子窝，因为他最喜欢的小动物是兔子。他不但情绪不好的时候进去坐坐，在情绪好的时候他也喜欢拿本书坐在里面看。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我提醒我自己该积极暂停了。所以当曼曼的行为惹怒我的时候，我会告诉曼曼，现在我很生气，没有办法和你沟通，我需要到自己的房间冷静一下，等我情绪平静了咱们再谈吧。这个时候重要的是不要让孩子觉得是一种威胁，我们做到榜样的示范，孩子也会从中学习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有时曼曼会主动地问我，
你现在平静了吗？
我说还没有，或者现在好多了，咱们好好聊聊吧。这时两个人的情绪都平静了，关系也亲密了，再来讨论和解决问题就轻松容易得多。当然我也并不总是能够做到这样，只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提醒自己要积极暂停，而不是马上发泄情绪，或者是在情绪不好的情况下解决问题。
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
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
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让爱永远 住我们的家。
慢慢妈对暂停与积极暂停的反思总结，给唐曼我有两个启发。一，即便是好的教育方式，也要看是否适合眼前的这个孩子。二，积极暂停不单能运用在亲子教育中，也可用在夫妻关系或其他的人际关系中。比如当自己或他人的情绪来时，先不忙着解决问题，或先让自己离开现场，一个人安静祷告，求神光照我的内心有什么不当的想法和意念，帮助我调整看问题的角度，让自己尽快地恢复到平静安稳的状态，然后再想办法解决问题。对于一个容易急躁易怒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这个世界有太多绝望和失望，感觉这个世界只有冷漠和残酷，这个世界依然有希望和盼望，只要你付出关怀给身边的人，爱依然存在，让世界充满着爱，一起面对未来，不管未来怎样，让世界充满着爱，拥抱就像阳光，照亮了心房。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棒棒糖的故事。我正在写东西，听到曼曼说，
我现在很生气。
话虽如此说，语气却有些平和，不是真的很生气的样子。于是我就没有很在意，只是反射式的回应了一下，哦，你很生气啊，然后就继续做自己的事情。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他说，
嗨，真是让我好生气。
我问他，怎么了？什么事让你生气了？他说，
棒棒糖的纸竟然裂开了，糖沾到我的本子上、笔上、书包里，到处都是。
我说，哦，这真的是很让人生气啊，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呢？他说，
我已经用纸巾擦了。
我才明白，他第一次说生气是刚刚发现这个事实，第二次说生气是擦过之后的感叹。我有一点惊喜，按照他平时的性格，他会生气的大声叫，会让我想办法，甚至可能会摔摔打打，但今天他不但平静地表达自己生气的感觉，还不声不响地把事情处理了，这真是太大的改变了。原来孩子的成长在不知不觉中暗暗地进行着，有一天你忽然就发现孩子不一样了。不过我的老毛病还是难改，当他说用纸巾擦了的时候，我一边暗自吃惊，一边头脑中还出现了一个念头，要进行教导和指正。我很想说，其实你用湿毛巾擦会更好，但这句话若是出口，他的感受和想法就是他做得不够好，我在批评他，我的主意比他的高明，这会让他很心烦沮丧，并且不想搭理我。好在这句话只是在一闪念间就被另外一个声音和话语堵住了。我赞赏他说，你真会想办法，自己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自己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是鼓励的语言，会让孩子很有成就感，很有信心，觉得自己很能干，还能引导他遇事自己想办法，自己去解决。本来我还想进一步的引导他，以后放糖应该怎么放，是不是应该先装到一个袋子里，然后再装进书包里，但我想这是画蛇添足，他自己早已有反思和总结了，给他自由的空间吧，该接受的教训他已经接收到了，我不必再做导师的角色，我只需要在他的身边看到他的成长与进步，及时的给予欣赏和鼓励就好了，具体的事情能放手的就全部放手。曼曼妈对小曼曼由急躁易怒到处变不惊的变化发出由衷的欣赏赞叹，谁说孩子的这种变化不是树摇动树，云推动云，灵魂唤醒灵魂的生命影响呢？而曼曼妈从习惯性教导指正孩子的第一反应，到转瞬间变成欣赏认可式的语言，岂不也是生命改变的另一种影响反馈吗？最好的教育结果当然是在帮助孩子成长的同时，家长自己也在不断的成长，由此养育孩子也将完成一个家庭共同成长进步的使命工程。
鸟儿在天空中飞翔，自由自在的歌唱，花儿在草丛中绽放，发出淡淡的芳香，我们在主爱中成长，一起扬声一起欢唱，生命在主手中掌管，每一天都不一样，青春少年的美好时光，在主爱中茁壮成长，你我一起手拉着手为主国度奋力去闯，青春少年的美好时光，靠住耶稣勇敢前往，不再犹豫不再彷徨，让主爱在你我身上发光。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妈妈弱一点，孩子强一点。曼曼忽然迷上了皮筋手工，从早上开始简单吃了早餐，她就坐在床上跟着视频学习用皮筋做蝴蝶做小鸟，中午叫她吃饭，她态度很好地说，
妈妈，我把这一点做好好吗？
我问，还需要多长时间？他说，
就一点点，很快。
我说，好吧。但这很快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分钟，我再次过来催他，
你做好了吗？
他说，
快好了。
我已经有点不高兴了，说，现在停下来吧，先吃饭，吃完饭再做。他说，
好。
我便先回了客厅等他，可又过了一会儿他才过来，这时我正在微信上回复一个人的问题，他说，
你叫我吃饭，可是我过来了你看都不看我一眼，就知道看手机。
我先把信息发了，正想说我这也是工作，他却继续教训我说，
你看吧，你继续看吧，我不吃饭了。
说着就要走开，我的火气蹭地冒上来，把手机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拍，训斥他道，我叫了你好几次你都没动，这会儿你过来才几秒钟就这么不耐烦，你可以这么跟我说话吗？ 你过分不过分？他坐到沙发上，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恶狠狠地瞪着我。我话一出口就后悔莫及，我轻易被他激怒，并且在大脑盖子打开的情况下，有着动物脑的本能脱口而出这么没理性没道理的话语，实在是愚蠢至极。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先闭上嘴巴。我反观内心，为什么这么容易被他激怒？是因为操心工作上的事情？是因为刚才我叫了他两遍，心里已经有怒气？我的感觉是什么？是愤怒、羞愧，还是气急败坏？想想我自己，的确在曼曼的面前用手机太多。这么想着的时候，情绪就在渐渐地平静下来，但还是觉得很无奈和无力。面对尴尬的局面，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我看看他，他还是怒目相向。那就拥抱吧。虽然我还是觉得无力，但我依然伸出手来说，来，过来抱一个吧，是表示和解的意思，也是表达我刚才对他吼叫的道歉。他说，
哼，我才不跟你拥抱，我知道你就是这样。
我放下手，无奈地说，好吧。谁知道他的脸色却阴转晴，平静地说，
那我们吃饭吧。
我真是怀疑自己的耳朵，问他，什么？他说，
我们吃饭吧。
说着就坐到了座位上，还加了一句，
妈妈，你也吃饭吧。
就这样，一场冲突过去了。这么快化解了冲突，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我想，究竟是什么平息了他的愤怒呢？可能是我软弱无力的状态打动了他。我真的知道自己不该那么发火，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善后。我伸出手要拥抱他，被他拒绝，这让我失落又无奈，但我没有责怪他，只是强烈的无力感。当父母在孩子面前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孩子反而更有力量平静自己的情绪，并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显得很大度，很有主见，很淡定。在这个时刻，让他认识到自己不该这样对妈妈说话，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能够平静自己的情绪。至于该如何对妈妈说话，在另外的场合，我会跟他沟通的。
风带走了微笑，一转眼抬头，幸福不见了，早失去的拥抱，温柔的眼眸想多看一秒，谁敢眼泪看清楚，原来爱没走掉，天上的福把双手张开，等孩子进他怀抱，同一个太阳照耀你我脸庞，同一颗心，同一份爱，同一个天空下有温暖，同一个上帝的光芒，让我们生命充满希望。
一个几岁的孩子，在妈妈的情绪还不能恢复平静的情况下，就这么快速地自我调整了。 小曼曼的出色表现实在令人叹服，但果真这只是因为妈妈在孩子面前的示弱激起了孩子心中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吗？或许除了这个因素，还跟妈妈与孩子建立了亲密连接，给到孩子足够的安全感有关。而且曼曼妈在跟女儿发生冲突矛盾时，多数都会主动地向女儿道歉，寻求拥抱和解，迅速地调整自己的情绪。这对曼曼来说无疑会起到榜样示范的作用。不过也许有人会担心，家长在孩子面前示弱，会不会失去了在孩子眼中的威慑力呢？这就需要做父母的思考一个问题：你究竟想收获一个时时处处惧怕自己的孩子，还是时时刻刻对你充满信任，内心向你坦诚敞开的孩子呢？
单纯的微笑，快乐和恩典渐渐的动摇，尝温馨的味道，祝福和关怀在周围环绕，每个孩子也宝贵，疼爱不分多少，天上的父是永远依靠。
或许做父母的总有一个错觉，认为在孩子面前永远都要表现强大的一面，永远都要维护一个做家长的权威，于是不敢也不会在孩子面前示弱，自己错了也不会主动向孩子认错。如此强装维护一个假面，不仅让自己很辛苦，内心积攒着苦毒，也给孩子做了不好的榜样。真正美好正常的亲子关系和亲密关系，是彼此坦诚相待，不怕暴露自己的软弱缺陷，相互包容，相互接纳，这样的家才充满爱，充满欢笑。并且一个在孩子面前愿意示弱的母亲，不单说明她的谦卑与温柔，更说明她心里的力量足够强大。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的家庭故事，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 圈 a 两右的拼音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两右电台以及网站、两右电台手机应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让我梦想飞翔。
教我学习付出，教我要爱也